今日嘅经文系记载喺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至三十五节，请听神嘅话语。三十一节，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要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差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最后一节，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圣经读毕。今日有我哋嘅杨以文传道为我哋传讲信息，佢讲题系门徒活出照明。有请杨传道。
各位早晨。嗱，曾经听过一个咁样嘅故事，就系有三个工匠，佢喺度起紧屋，咁于是有啲人就问佢哋啦：，你哋喺度做紧啲乜嘢啊？咁第一个工匠就好无奈咁讲，佢话：我好忙啊，你睇唔到嘅咩？工头要我砌砖啊。第二个工匠就好高兴咁讲：我而家喺度起紧一间好大好大嘅屋，俾好多人住。第三个工匠更加自豪咁样讲：我要将呢个城市变为最靓、世界上最美嘅城市，呢一个系我一生人要做嘅事。从他们讲的事，我们就知道在他们之间有一个很不同的表现，就是他们能不能够看到在他手上所做的事背后那个意义和使命。而这三个工匠正好反映了我们信徒三种不同层次的信徒生命。如果问怎样才是叫做基督徒，有一些信徒呢就好像第一个工匠那样，很注重去满足要求，所以觉得只要受了洗就是基督徒了。另外有一些信徒就好像第二个工匠，他会看得阔一点，他会觉得做基督徒不单止要受洗，更加要回教会读经和祈祷。另外还有一些信徒好像第三个工匠那样，觉得要再深层次一点，做基督徒是不单止要受洗回教会读经和祈祷，最重要的呢就是要跟随耶稣基督活出照明。这三种信徒生命，我们究竟想选择做哪一种呢？如果我们是想做第三种的话，咁我哋就要去思想一下，乜嘢系活出照明？点样先能够活出照明？同埋活出照明一个嗰个生命咧，究竟会系点？嗱，今朝早我哋尝试从耶稣基督嘅身上去学习点样活出照明。嗱，今朝早嘅经文。咁呢段经文呢係记载咗耶稣基督去耶路撒冷呢段旅程。我哋话呢段旅程呢係一个死亡旅程嚟㗎。因为当耶稣基督入咗去耶路撒冷之后，当时候到了，佢就会被捕受审，跟住就被钉上喺十字架上面。喺呢个死亡旅程最后一个阶段，耶稣基督仍然苦口婆心咁样去劝当时拒绝福音嘅犹太人，尤其是到嗰阵时嘅长执、嗰啲首领啦、祭司啊同文士。 耶稣基督劝他们要悔改，要信福音，就好像上个星期蔡思源实习传道所说，他们要从当神舞蹈的加利利人心态，同埋崇尚律法主义的耶路撒冷人心态要悔改。如果不是的话，在末日的时候他们就会受到神的审判。耶稣这些这么隐喻的说话，那帮犹太人怎么会听得入耳啊？于是他们就设计去陷害耶稣，以至到有几个好心的法利赛人就走去通风报信，他们叫耶稣快点走啦，快点离开耶路撒冷啦，因为希律想要杀他。面对一个这样的杀身警告，耶稣基督究竟会怎样回应呢？耶稣基督不单止没有接纳他们的警告，他更加说他必须前行。虽然前面知道有人要杀他，但基督仍然选择继续行入去耶路撒冷，因为他要活出照明。究竟什么是照明呢？照明就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信徒身上的一个很独特的计划。这个计划并不是我们一般人所想的人生理想，譬如说要找一份好理想的职业啊，嫁一个好老公啊，或者是有一个安定的生活。而是我们甘心情愿奉献自己的一生去实现一个终极的人生使命。这个使命是会因为我们的性格或者际遇而有所不同。神可以呼召好像我啊、汤牧师或者 Avery 这样出来做传道人。神亦都可以呼召一些人仍然留在职场那里做福音使者。神亦可以叫一些姊妹继续做全职的妈妈，带领小朋友信主。他更加可以叫一些人做他的安慰者，将他的安慰带给有需要的人。但无论是什么形式都好，每一个在神里面的使命，那个照明最终极的目的都是要建立神的国度。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信徒是要用全力去实践这个人生照明。为了一个这么崇高的照明，我们会愿意用我们的一生的时间精力去寻求，甚至牺牲我们的生命去到实践。杨石昌牧师曾经讲过，他说照明就是生命的醒觉和回应，照明包含了我们生命里面的一切，照明确立了我们的人生价值观，告诉我们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照明决定了我们生命里面的优先次序，究竟我们应该做哪样先，做哪样后。它更加直接去控制我们的想法，影响我们所作的任何的 decision making 那个决定。所以人生照明就好像我们灵里面那个心脏，主宰了我们的一生，使到我们活得有方向有意义。假如生命里面没有照明的话，我们就好容易流水过境式这样去生活，日日翻工放工，煮饭洗衫，睡觉吃饭冲凉，浑浑噩噩地做人。当我们人生完结的时候，回转头望下，发觉都不知道自己成世人做了什么，就好像第一个工匠那样。如果你问他，他每天都会告诉你他很忙，但他的忙碌就忙于跟个工头所叫他做的事，满足他的欲望，就是工头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完全不去考虑一下究竟做那样东西背后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所以他做事的时候可能很没有动力，得过且过。而第三个工匠就不同， 第三个工匠虽然同其余两个工匠都一样，只是在砌紧砖，但是在他心里面，他有一团火，就是这一团火令到他对眼睇到的嘢唔同。这团火俾他睇到他所砌的每一嚿砖，就是去实践那个人生使命的每一步。就是他心里面这团火令到他愿意这样为这个使命好努力好努力这样付出。亦是他心里面这团火令到他的人生不再一样，有意义而精彩。当积极活出人生照明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充满了力量，更加发挥到一种令人惊讶的热诚，使到我们的人生变得光辉灿烂。如果是这样的话，究竟耶稣基督的人生照明是什么呢？就是成全，成全神在他身上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他要为我们一班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去拯救我们。他所讲的每一句说话，他所做的每一个神迹，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要成全这个神的救恩计划。耶稣基督很清楚他的召命，因为当很多人见到他的神迹，他的大能呢，要拥护他做皇帝的时候，他的选择是什么呢？就是独自退到山上去。如果人 用人的角度去看呢，我们会说耶稣基督真是蠢到加零一。哪里有人，难得有人去拥立你做皇帝，你竟然咁样一个人跌咗去山后边，俾普通人就即刻咧反应啦，点会咁样做㗎？耶稣基督呢啲咁反常嘅做法，完全因为佢知道佢嚟到人世间，佢嘅召命系要做天上嘅王，唔系要做地上嘅王。佢要做世人嘅救主。所以他的召命是完全主宰了耶稣基督的一生。今天我们说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究竟有没有好像耶稣基督这样活出一个人生的召命？今天基督徒究竟我们是怎样生活的？我们那个生活状况又会是怎样的？有很多信徒很厉害，他们很能够一心二用，他们的心追求天国，但是呢他们亦很留恋世界，所以出现了很多很奇怪的现象。这种一心二用的信徒，不单止受洗加入教会翻崇拜，有时还会读经祈祷，甚至做一些简单的侍奉。但如果我们看清楚的话，就会发觉他们当中有一些其实不是真的那么恨翻教会的，只要稍有藉口呢，他就会立刻拿来做 excuse 去休假。就算翻了来教会都好，他都是人到心不到。在当中亦有一些这种信徒，他们会将教会看为一个 social club， 一个社交的群体，去消磨时间，而不是一起去寻找神。他们失去了对神起初那份爱，以至到他们的侍奉无力。他们回教会亦都只是为了满足人的要求，塞住人的口，过一种单有宗教形式的信仰生活。一心二用的信徒很喜欢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东西，譬如说煲剧啦、唱 K 啦、玩手机啦、玩车啦、旅游啊、饮饮食食咁。嗱，不是说做基督徒不可以做这些东西，我们不是做法利赛人。重点不是去玩不玩这些东西，重点是 玩呢啲嘢嘅时候，佢哋可以个越玩越兴奋，玩几粒钟讲几个钟咧，系完全冇问题嘅。但系当我哋同佢哋讲啊，圣经啦、灵修啦、祈祷啦，或者任何信仰嘅问题咧，佢哋就会即刻打晒喊路，冇晒表情。一心二用嘅信徒，佢哋怕 professor， 怕老板，怕同事，怕老公，怕老婆，怕父母，怕仔女，几乎人人都怕，但单单唔怕神。一心二用嘅信徒，佢哋追求地位，睇重喺世上边嘅得失，注重人哋点样睇自己，但系就唔睇重属灵嘅地位，轻看天上嘅财宝，更加唔在意神点样睇自己。总括嚟讲，一心二用嘅信徒系对神冇热诚，对教会冇负担，因为佢哋对世界冇放低。他们就好像逃难的罗德妻子那样，神要审判所多玛、俄摩拉这两个罪恶城市，说要用硫磺和火去烧毁这两个城市。于是神就差派他的使者去拯救住在这两个城市里面的罗德一家。在逃难的时候，罗德的妻子他因为记挂住不舍得城里面那个繁华生活，于是他就回头一望，就只是那一望，他就被神变成为一根盐柱，惩罚他一心二用。耶稣基督他教导我们，他说手扶着礼向后看的人，他不配进神的国。我想在这里讲到这一度，我们值得去思想一下的是，在耶稣基督再回来，当我们要跟他交账的时候，如果以我们今天的生活模式，在主的眼中，我们算是一个活出召命的信徒，还是一个一心二用的信徒呢？我们今天的生活状况，那个模式怎样影响着我们去活出神给我们的召命？我们又怎样去避免甚至拒绝做一个一心二用的信徒呢？活出召命真的不是说那么容易，当中会遇到很多挑战困难。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活出召命呢？就是要有坚持到底、打不死的精神。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纵使知道前面要有人想杀他，他仍然不怕，继续要去耶路撒冷城。为什么耶稣可以这么打不死？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望向远景。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一点都不容易，他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无数次向犹太人去宣讲天国的真理，劝他们悔改信福音。但他们不单止没有听，没有悔改，他们更加要杀害耶稣。如果我们是耶稣的话，我们会不会继续为一班这么叛逆的人呢，去服侍他们，甚至为他们牺牲呢？我想我们多数不会，这么蠢的事情谁会做？我们人其实很懂得计算的，为了保护自己和体贴自己，我们其实有三不做。大家看看同不同意？不喜欢的事我们不做，对我们自己做了之后对我们自己无益有害的事不做，做了之后没有结果徒劳无功的事不做。但如果我们说要活出召命的话，这三不做就会变成三必做。纵使那样东西我们不喜欢，纵使那样东西做了之后可能对我们有害，纵使那样东西做了之后我们所付出的努力完全得不到回报， 但耶稣基督话俾我哋听，佢会照做。点解佢会咁？因为佢个双眼已经唔系再望喺佢眼前目前嗰个实际情况，佢系望紧喺天上边嗰个结局，就系嗰个救恩得以成全嘅愿景。乜嘢系愿景？愿景就是一些我们现在所做的事将来会引发出来的一个长远很宏大的目标，是那幅很大很阔的图画。举个例，不知道大家在二月尾的时候有没有一样东西赶要去做的呢？有没有？不知道我说什么，有些人额头赶着买 RSP 是不是？中文译做注册退休储蓄计划。嗱，喺加拿大呢个高税制底下咧，要我哋 after tax 纳咗税之后，仲要大拿拿攞一笔钱掟入去呢个储蓄户口咧，其实都几肉赤嘅。但系我哋会唔会做咧？我哋会做啊。点解咧？因为我哋知道呢个储蓄户口系为咗我哋将来退休嘅时候，我哋可以有安定嘅生活，唔使忧柴忧米。所以就算而家要我哋勒住裤头悭住悭住嚟使，我哋都情愿咁样做，就为咗退休呢个愿景。又或者我哋忍气吞声面对一个好尖酸刻薄嘅老板，点解啊？为咗保住个饭碗咯，为咗赚钱养家咯，为咗屋企人能够生活得舒适好过啲咯。俾屋企人过好嘅生活，呢个愿景俾到我哋有嗰份力量，等我哋可以继续去做嗰份工，去忍耐嗰个过分挑剔嘅老板。所以愿景唔一定系指成全救恩呢啲咁大嘅属天嘅计划，愿景喺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系家庭嘅建立、关系嘅和睦、一班人嘅同心，或者事业嘅兴旺，甚至系世界和平。但系好多时候，我哋个双眼唔识得睇呢个愿景，我哋双眼成日都系睇住目前实际个情况，而更可惜嘅系，我哋好多时候都俾眼前呢个实际情况，或者我哋以为会系嘅结局，所遮住咗我哋嘅对眼，令到我哋唔能够活出照明。当我哋以为我哋所建立嘅关系、所经营嘅事业或者所努力嘅侍奉，无论我哋付出几多时间、心机都好啦，最后都系窝火嘅，都系冇结果嘅，都系失败嘅话，我哋就唔会再愿意继续喺呢个咁嘅死嘅岗位上边去继续付出我哋嘅努力。纵使我哋有几大嘅照明，我哋都会放弃，因为我哋睇唔到，我哋完全睇唔到有咩好嘅 result， 睇唔到有乜嘢将来。但主基督就唔同，佢个双眼唔再睇喺实际地上嘅情况，而系望上天上嘅结局。纵使佢睇到嗰班犹太人系咁忤逆，纵使佢睇到呢班犹太人系要咁样陷害佢，耶稣基督坚持要行呢条十架嘅道路，因为佢知道佢睇到嘅，佢要成就嘅救恩唔系净系俾嗰班犹太人，佢要成就嘅救恩系俾全人类，包括在座呢度每一位你同我，仲有外边世界好多好多嘅人。为咗呢个全人类，耶稣基督系无惧嘅。去大踏步咁样行上去呢个十字架上边。同样，当我哋睇到我哋眼前望到嗰个好宏大嘅愿景，我哋就能够忍受到而家嗰个困难，甚至系苦楚。正如保罗佢鼓励当时受逼迫嘅信徒，佢话，唔好气馁，唔好丧胆。而家所忍受嘅痛苦，系会为佢哋带来将来无比嘅荣耀。 带他们进入那个永恒的愿景。当能够实现那个愿景，我们就不怕，真的不怕之前怎样付出，完全不计较。我们的内心是充满喜乐，而觉得人生是有意义而踏实。所以如果要活出召命的话，第一步就是要在神里面去寻求神为我们每人所预备的那个愿景，就是神为我们每一个所预备的那个独特计划。想问下大家，找到这个愿景没有？或者直接一点说，大家知不知道神在我们各自身上有什么召命，有什么天国的计划呢？在实现这个愿景的过程当中，大家觉得艰难吗？这么艰难的事，究竟什么原因令我们继续这样撑下去呢？为了活出召命，耶稣基督除了将双眼望上去天上那个宏大的愿景之外，他更加自我牺牲地去背负十字架的死亡。他这个背负是要求他将他个人的利益意愿完全摆低，而将神的召命摆在他自己之上。他之所以可以这么顺服，这么愿意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因为神的旨意已经成为他生命的核心。纵使知道前面是有这个危险，耶稣基督仍然选择向前行，他继续向着耶路撒冷这个葬身之地去，因为他知道先知是不能够死在耶路撒冷之外，这个是神的计划，而神的旨意是完全不能够改变。一个活出召命的信徒，就是要有一种打不死、坚持到底的精神，不怕挨，不怕难，亦都不怕死。如果我们怕辛苦、怕难，不肯去面对挑战的话，那纵使我们有几大的愿景都没用，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实现它。所以愿景和自我牺牲精神是要拍住一起上，才能够实现到我们天国计划。打个比喻，如果愿景是一部车的话，自我牺牲精神就是这部车的摩打。一部车如果没有摩打的时候，根本就开不动，带不到我们去那个宏大的目的地。如果愿景是一部手提电话的话，咁自我牺牲精神就喺一个电话里面嗰个电池。一个电话冇咗电池，根本就可以抌得㗎喇。今日喺生活里面，我哋有冇因为望到嗰个宏大嘅愿景而去发挥嗰个打不死嘅自我牺牲精神呢？喺屋企里面，当两公婆嗌交，边个越为咗保存屋企嘅和睦而先收口，先将自己嗰个要争取嘅权益或者公平放低，边个就系愿意自我牺牲咁样去完成嗰个宏大嘅愿景。喺教会里面，边一个为了教会的发展而不计较，做多做少都没问题，甚至受一些委屈都没问题，最紧要的就是要事工做好，更多人信主。哪一个就是自我牺牲这样去成就那个更大的愿景。在生活之中，哪一个会用爱心去关心帮助有需要的人，不惜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心力和金钱，让人经历到神那份爱？哪一个就是愿意自我牺牲这样去完成那个宏大的愿景？我们究竟愿不愿意为了这个这么大的愿景而甘愿放低自己呢？自我牺牲不容易做， 除非我们能够看到一幅更大更阔的图画，而幅图画比我们自己的意愿，比我们自己的利益是更大更高的，那我们就愿意甘心乐意这样去做，放低自己，活出那个自我牺牲的精神。说了这么多，又说要望向愿景，又说要自我牺牲，这一切的事都是环绕那个主题，活出照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想， What about 如果神没有给我们照明，那这些事情跟我们全部无关。耶稣基督之所以有这么大的照明，完全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而我们呢，我们只是 small potato， 一些 care affair， 在人类历史里面来讲呢，根本完全没有不留半点痕迹，我们怎可以跟耶稣基督相比呢？我们怎会好像有耶稣基督那个这么大的照明？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话，那就表现出我们跟耶稣基督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不是因为我们身份地位不同，他是神的仔，我们不是。那个不同就是耶稣基督是很清楚他的身份，而我们呢，对我们自己的身份呢是蒙查查。这样耶稣基督有什么身份呢？在34节那里，耶稣特别去刻意地提及犹太人杀害先知。耶稣要这样说，是要表明他不单只是木匠的仔，他更加是神差派来到去犹太人当中的先知，是神差派来的使者，而使者就是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的。不单只是先知，耶稣基督更加是神亲自稿立拣选的尼赛亚，他要用十字架的死亡去拯救犹太人。耶稣基督很清楚自己这个属天身份，因为这个是神对他的呼召，对他的拣选。正因为这个呼召，这个拣选，所以耶稣基督愿意义无反顾地走上去十字架这条救恩的道、照明里面，去活出这个尼赛亚的身份。当耶稣基督活出照明的时候，他同时间是活出这个属天尼赛亚的身份。照明和身份根本就是一个银的两面，就好像一把铰剪的两个柄。当我们活出照明的时候，我们就同时间活出身份。如果要将这把铰剪的两个柄拆开，那把就已经不是铰剪，冇用可以抌咗佢。如果系咁讲嘅话，咁样喺我哋身上边有乜嘢照明呢？我哋除咗系阿爸阿妈嘅仔女、公司嘅老板或者员工、或者教会里边嘅领袖或者会众呢啲属地身份之外，喺我哋身上有冇好似耶稣基督俾神呼召嘅一个属天身份呢？彼得前书那里告诉我们，原来我们是神亲自拣选出来的族裔，是他呼召我们出来做信徒。如果不是他呼召，如果不是他打开我们的心向我们启示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认识他，接受到他这个属灵的国度。有呼召就一定有使命。神向我们宣告，我们每一个信徒，我再讲一次，是每一个信徒都是神君尊的祭司，属于那个圣洁的国度。因为我们不是什么 care affair， 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在这里这些称号，被拣选的族裔、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这些这样的称号听起来很伟大、很高尚，究竟他们对我们代表什么呢？这些称号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属天身份。这里不是说着、好像我们这些做牧者或者一些属灵灵性比较高的长执，而是说每一个信徒都是神亲自拣选出来的君尊祭司。祭司 祭司就在神和人之间那道桥。如果套一个比喻，就好像今天一个国家的亲善大使，他们的职责就要向外界那里介绍自己的国家是几咁好，同其他的国家建立好的邦交。神好想话俾我哋听，原来我哋每一个都是他亲自拣选出来，是他神国里面的亲善大使。我哋有责任要向世人介绍天国，传扬福音，将人带到去神的面前，等他们认识到这一位神，这位全能者是怎样带领他们离开罪恶的黑暗，进入去奇妙光明，是那个永恒的光明。这个就是我们做每一个做祭司应该履行的责任，是神赐给我们那个人生照明。哇，这么大的照明，我们又没有读过神学，分分钟啊，连圣经由头到尾都没读过一次，怎样做呢？经文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在世上遵行圣经的教导，表现出神子民应有的风范，那我们就是他君尊的祭司。譬如说，当我们能够谨守岗位，忠心地工作，不偷懒，那我们就是神君尊的祭司。当我们坚守原则，不讲大话，不贪心，不在人家背后讲人是非去挑拨离间，那我们就是神君尊的祭司。当我们关心身边的人，对屋企、对家庭、对婚姻有委身、有担大，那我们就是神君尊的祭司。要做神君尊的祭司，不是看我们识几多圣经，更加不是看我们翻了几多教会或者做了几多侍奉，而是看重我们在世上有几能够活出神的圣洁，将神那个圣洁的国度带入去人群之中，在我们生活里面，将人带到去神面前。当我们这样做，我们其实就是以我们的生命去活出祭司的身份，去履行那个属天的召命。这样一个属天、一个活出召命的信徒，他的生命会是怎样？我们一起看看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由出世到死，他成世人其实老实讲都是被人迫害，最终更加是要好卑贱地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他的一生呢，真是苦过弟弟，可以说是一个受苦卑微的生命。但是虽然他一生受苦，但是他死后复活升天，他胜过撒旦，胜过死亡，他现在就在天国上面坐在父神的右边，极其尊贵荣耀。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有一个集合了苦难与荣耀、卑贱与得胜于一身的吊诡生命。当我们活出召命的时候，我们都会同样经历到耶稣基督这种吊诡生命。我们的人生路都会好像耶稣基督这样崎岖难行，我们会遭受到逼迫挑战，我们要付出摆上，我们会流泪，我们会觉得痛，甚至有更大的牺牲。但是当我们回头望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怎样利用我们流出来的汗水、泪水去滋润这个灵里孤光的大地。我们就见证到神怎样利用我们对真理的坚持去彰显他神国那份圣洁。我们更加惊叹神怎样藉着我们的付出牺牲，将永恒的真光带到去这个黑暗罪恶的世代。纵使我们的人生是会因为实践召命而充满挑战困难，但是我们同人家就有一个 与别不同而精彩的人生。因为我们已经活出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履行了君尊祭司的职分，活出照明。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当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看到祂给我们的榜样，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的生命不可以白过，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你赐给我们的。 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主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照明，这个愿景。求父你都再一次给我们有一个寻求渴慕你的心，让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去寻找你为我们预备的计划，更加赐给我们有一个愿意跟随自我牺牲的精神，以致到我们愿意这样去实践这个照明。主啊，我们都每一个都是一个无用的人，我们只可以倚靠你，仰望你。求主你带领我们各人，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活出你的照明，将你的荣光带到这个世上。我们简单祈祷，是奉你得圣名求，阿们。